我们今天是进到第三节哈，那么第三节在神启之道里面，他提到将错误当作是修正的行动。人跟其他族类哈，是将错误当作是修正的行动。那其实这个就是，他今天这个课程他提到很多有关于定义上的问题，怎么样去定义神启之道？那其实神启之道英文是 magical approach 啦，哈。道也不是什么之道，而是说接近神启的一种方法吧。Approach 就是怎么样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力量，这样的方法。那他一开始是提到，他说呢，知性必须要了解，他并不需要孤军奋斗。我们先来看看他的那个他这里提到的知性哈，知性他其实是 intelligent， 就是他其实是自信、智能啊、智慧、知识。因为讲知性的话齁，好像比较没有办法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知性齁，那其实是一种理性推理啦，一种理性的比较是属于那种自信的推理，理性的推理这样子。那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我们常常是希望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推理来孤军奋斗嘛。比如说我现在眼前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我这个问题的话，比如说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我一定用我极尽我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嘛，这是知性。或你学到东西用这个事情来解。但是他告诉你说，因为一旦事情发生的话，你用你的知性是 OK 的，一定是要用你的知性，因为你本来就是本能的。可是呢，其实他并没有孤军奋斗，也就是你要去看看你的直觉的部分，你要看看旁边的助力，你要看看其他的力量，而且不要，因为知性容易担心。比如说我现在被放弃了，好，那你会立刻想到说，那我其余的生活就一定没有希望。可是你怎么知道你往后走会怎么样，是吧？所以变成他在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知性这种东西很奇怪了。我昨天吧，一个朋友找我帮他解决一些问题，那他的问题是他的女儿不太理他了，啊，不太理他，而且就说你这不要管我，你只要不要走入我的生活，我也不想走入你的生活。我们就是你走你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那他非常非常伤心，因为他跟他先生也处得不好，现在跟他女儿也处得不好，所以他说我被放弃，他用 abandoned， 他说他被遗弃了，对，他被遗弃。他说呢，他早期的故事是说呢，他早年是被他父母亲弃养的。因为他早年有一点脑膜炎嘛，然后他母亲认为说养不起他，就把他给别人当养女，那还好这个人就是一直疼爱他，教育他，让他受最好的教育，然后最后到美国来也很有成就。那我问他一个问题说，那到底是你被弃养，还是说你反而找到一个更好的家庭？就像我们看知性的话，你会觉得说我是被弃养的嘛，但实际上不是嘛。好，实际上是因为那个家庭还不够来培养你，而你转到一个更好的家庭去嘛。看起来是弃养，可是没有嘛。然后我说好，那你现在你觉得你女儿遗弃你，可是你今天是3岁还是5岁？不是嘛，对不对？你现在50岁、60岁了嘛。那50、60岁的人是你有力量，是你要去照顾别人，你是给予者，你怎么会被弃养呢？好，那对方没有接受你的爱，或者是说拒绝你，是因为怎么样？你过度关心嘛。过度关心的话，对方怕被你吞没。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嘛。我说事实上你要给人家爱，要看人家的接受程度到哪里嘛。啊，这不是弃养，这不是那种被放弃这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先生呢？你觉得说你先生放弃你？我说其实不是，因为你实在是太完美了，完美主义哦。你现在跟你在一起，其实是他被你弃养，他没有办法跟上你啊。对啊。那我这样一讲，他就了解我的意思是说，知性哈，有时候你用知性去解释的话，你常常会用一个字，你用这个弃养这个字，你会觉得说，你看我从小婴儿时期就被弃养，然后我长大我被我先生弃养。遗弃，那我现在我被我女儿遗弃，那我就是全世界都遗弃我这样。我说没有，不是这样，因为你已经长大，根本不需要别人遗弃你啊。 不可能遗弃你的哈。那这里他有提到一些甘乃迪总统的一些竞选的哈，那个好像有那种通灵者预言，那是预言错误这样子。那他在想说这个预言错误该怎么解决？啊，对，那就是前面的注的部分。OK， 那赛斯对今天的课程就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哈。他说呢，他这里一开始很有意思哈。他说所有的族类都在保育自然，可是人类却在毁灭自然，这是前面他们注上面讲的话，也就是耶稣在说的话。那如果你看注一啦哈，这个书后面有注一，我们现在因为没有念的关系，所以就回去你们自己看一下。一般我们都很容易是这样批评嘛，有多少人是这样批评嘛？你看，只有人类是在毁坏自然，这个是不是蛮通俗的？大家都会说嘛，你看，大家都，我也常常有时候我也常常会这样讲嘛，就说你看，只有人类是会毁坏自然的哈。所以呢，其他族类都在保育自然，那人类在毁坏自然，那人类也有毁坏他的癖好。那除了人类以外呢，所有的生物都是很优雅的形式，一点都不慌张啊。那他说呢，除了人类之外，大自然都会自我满足，人类却充满了不满足。那就是这个三段嘛。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最好人类能够退回婴儿时期，是不是？最好人类能够跟其他动物一样，没有自信，完全自然反应。好，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嘛，现在文明好难过，社会好复杂，规范好多，人好难相处哦，男女之间关系好复杂哦，然后关系变得好奇怪哦，然后生存变得好竞争哦，对吗？好，那我们就立刻想到一个情况说，你看之前的农业时期啊，都没有这些事啊。好，那之前的话游牧时代或者是更早期的人类的话没有这些事啊，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退回原来的样子吗？好，那如果说退回原来的样子的话，那你要承受你在原来那个样子的情况是怎么样。比如说在原始社会里头齁，奴隶制度，奴隶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都自然而然形成的哦。而且像以希腊罗马希腊文明算蛮高的，对不对？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奴隶，包括孩子跟妇女，尤其是孩子跟妇女，还有一些被征服的人，也就是人口当中有三分之一是奴隶，然后有百分之将近30到40哈，是会把妻子卖出去给别人的，好，就是原来的社会是这样子。那女性的话哈，女性的话是完全没有潜力。Steven 到了美国建国初期的话齁，在宪法上他也没有写下说女性是有公民权，没有，也没有讲说奴隶是不可以的。在当时在美国的建国初期，这些东西都被认为理所当然，奴隶是应该的，女性是没有公民权的，这是当时，对吗？所以社会的进化它是一波一波一直在进化，你退回到原来那个时期你无法生活，并不是说我现在你看啊，那个时候呢都自然啊齁，然后社会没有这个自然没有被毁坏，那环境都是好的，所以我们退回原来那个地方，你觉得这样好吗？首先你是不可能做到，你不可能做到，而且在那个地方你无法生存，你知道我意思吗？身体上无法生存，而且在心智上仍然无法生存。所以你看很多的那个电影，比如说回到远古时期恐龙时期，你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啊，因为你不适合那个地方啊。好，那所以换言之就是，那我们觉得好像社会越演越复杂，越演越糟糕，资讯越来越好像越严酷，但是不管在什么严酷，它是不是仍然在进化？不管在什么严酷，它是不是，我们会觉得它越来越糟糕哦。好，然后那个宗教来讲的话，就是有一天主是会来的啊，后来把你说你们大家都太坏了，所以最后把你们收走。是啦，讲是这么讲，可是现在的社会齁，现在生活在现在社会的人，你是无法回到以前去生活的。好，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你的各种制度都无法， 现在对一般人来讲的话，你说一个男人你想要像以前那样大男人主义哦，你根本做不到。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你根本做不到。对吗？那男女平等就是这个社会它的一个已经是定规了，回不去的。好，所以怎么讲，就是说他提到说，那你觉得人哦都不满足啊，他的意思是说这样不好吗？你的意思，你知道我意思吗？赛斯的意思是这并没有不好啊。所以这种思维是自然的跟随我们说的理性思考的权威意见，也就是知性啦、啊。刚才讲的那个三个想法嘛齁，人好像都不能满足啊，那如果人满足的话就惨了吗？是不是？好，人呢、啊、会毁坏自然，是啊，人如果没有毁坏自然，人怎么进步？但是毁坏自然的话，它自然有因为毁坏自然之后的后果，然后又有后果，就有就形成错误嘛，啊，错误就会修正啊，它就会形成修正啊。所以换言之就是这样讲哦，所有的错误都在造成一个最好的修正的结果。假如你什么都不做，那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做了很多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当中造成你好多的经验跟好多的创造力，所以所有的创造都是尝试错误而来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因为尝试错误而进化，好，那所有的物种的进化都是因为变异而变异，就是因为变种变异突变，因为突变而改善品种的。如果你不让自己的身体有突变的状态的话，你根本没有改善的可能嘛，是不是？那一样的情况啊，那如果没有错误，没有突变的错误，那么就不可能有更好的将来啊。那可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那人是越活越好，还是人是越活越坏？大部分的人会认为越来越坏啦，大部分的，好，像一些基督徒是一定会认为越来越坏吧，末日将到了、哦、那这社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坏，世界快要毁灭掉了，而且其实大家都担心什么世界末日要来了嘛，所以大家都是在认为说我们是越做越坏啦。可是其实有没有越做越坏是没有啦、哦、不管什么样的错事，不管什么样的坏事，坏事跟错事它基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改正，都是给改正错误用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观点哦，但是你再去思考一下，假如说我们一辈子一辈子这样出生的话，我们可能有很多错误，然后这些错误当中，从这些错误当中，我们不是不断在创造吗？而且不断的创造当中，不是有很多更多的经验吗？像赛斯什么当妓女也在当，啊，当这个当那个的乱七八糟当的也都很多啊，那他是不是尝试很多的错误？可是对我们一般正常人来讲，我们很怕犯错误，对吗？我们很怕犯错误，而且一旦有错误，我们立刻就很羞愧，然后简直快要死掉一样，然后觉得自己是不应该错的。像我上礼拜天就错了嘛，一定要送错了，没有盖密件就出去了，对不对？那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很不好受，很难过，但是在想说如果没有那个错误的话，我以后就不会那么小心了，我一定会很小心的，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一个人不要怕错误？因为假如你可以不怕错误的话，你的创造力会强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处处在预防我们错误，所以我们连变异的可能性都没有。好，他这里他真的提得很清楚哦，等一下你看一下哈、哦。那因为我们怕错误嘛哈、哦那我们的知性呢、啊，被迫独自运作，因为我们只能理性思考。那好像就是不证自明，就是说我们跟其他的各种能力都没有关呐、啊，跟直觉力没有关，跟其他的机能是没有关的哦。看起来好像是人不知怎么的跟大自然是分离的，更糟糕的是成为这个星球表面上忘恩负义的败类或寄生虫。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说的知性的真正的病症症候。他的 symptom 了、哦、我们有理性的人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看起来我们好像做错事了这样子那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假如说我们把知性现在所放的那个位置来讲的话、哦、那的确是蛮孤立的啦、哦、因为它跟人格的其他部分是分离的，那跟 其他生物的自然本身呢也是分离的。那举例子来讲，科学会说呢，所有的生物当中只有人不是那种盲目本能在运作的。蜘蛛会织网嘛，鹿会吃草嘛，反正什么事情都是自然而然都规划好的，但是人是，人不是按照盲目本能的。好，那这样来讲的话，好像盲目本能这种字眼是来解释很多的生物的一种复杂的行为，这样的复杂行为它叫做盲目的本能。但是人呢，跟动物的这个知性跟自然之间的沟通，就好像是越加深的，因为你看只有人是不是盲目本能，其他都是盲目本能嘛，所以你跟人会认为说人是万物之灵，其他东西就不是东西嘛。假如说这一头牛会流眼泪会跪下来，那你就不敢杀它嘛，因为你认为它没有知性嘛，对不对？假如所有的动物都有知性，然后被人了解，那么人可能就也吃不下去了嘛。那以那种说法，他说人的知性其实也是一种盲目本能啊。假如你这样说，有对有不对吗？因为那你的思考不是也是盲目本能吗？你的思考，你能够不思考吗？你的思考是盲目本能，你不能不思考。好，所以他开始思考，他不能不用他的思考，然后一思考就产生什么知性、智慧了、知识好了，好。一思考就产生理性的思考，但有理性的思考就自动自发的跟内在分离，对吗？我一思考我就发现我跟你们是分开的，因为我能思考嘛。我一思考就是我啊，你是你，我是我啊，所以一思考就会分离，跟本体是会分离的，不思考就不会分离，一思考就分离，对吗？所以 一开始思考就开始使用知性，一使用知性就会产生分离，然后知性就会神奇的自动自发的运作，然后你以为你这个思考好像是自己思考，其实它是神奇的运作的。你怎么会思考啊？你怎么会想到这个？你怎么会想到那个？你没有想过说这个部分它其实是自动自发的。所以他提到说最锐利的推理过程其实是生自自然的一个神奇行动的一个结果。我好厉害哦，我好会思考哦。好，我是一个政见家，我是一个政治人物，可是我那些政治人物的那个本能从哪里来？不是内在的吗？好，它也是自动自发来的啊。所以知性被交易跟源头分离，因为你有知性你就自然会分离，然后一分离就会觉得无力感。喂，一分离我会觉得说你看我多么孤单啊，对不对？你看我的力量这么小，别人力量那么大，这个地球这么大，其他人这么多，你就一分离就会无力感，一合在一起就觉得很有力。可是问题是你要有知性你就会分离，你有理性思想就会分离，对不对？所以到一个程度，哲学性的他会把他自己的力量自己切断了。那所谓的哲学性就是 logic thinking， 就逻辑式思考，因为哲学就是逻辑嘛，所以哲学叫理哲学嘛，啊，理哲学就是 logic 那个翻译过来的，所以 philosophy 呢其实就是 logic， 所以你自己很逻辑的，一有逻辑就有知性，一有知性就把自己的力量从你的内在切断，你根本不会认同本源嘛。这里的科学家，这里现在的当今的世界所有的人，谁会认为你有内在？不会吧？你不会认为有内，你就看现有表面的东西啊，我会对现有表面的东西来处理啊。所以一有逻辑是不是立刻跟切断？你说那个内在啊，什么以前的巫师啊，那个什么通灵的啊，那个是骗人的嘛，所以立刻就会切断，因为你看不到，证明不到，逻辑推论不到，所以立刻切断。一切断你不是把力量切断吗？但是问题是你那个逻辑哪里来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判断去切断的那个知性不是一种逻辑吗？这逻辑从神奇来的啊，不然你怎么会逻辑？奇怪了，你生下来就有逻辑吗？好，他这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哈。所以他说，你看，因为他之前在前面有提到一些政治事件预言嘛，那预言失败嘛哈，所以你看政治事件的世界的时候，房屋这个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你看，预言没有成功啊， 啊，那好像是失败啊。那这样的话，好像一言失败，那怎么处理啊？好像没有办法处理欸，因为怎么交代啊？啊，奇怪，那怎么都没有办法上去？OK， 所以人做了很多资讯的一些，由于资讯的信念系统，然后它跟这个来源切断了，然后因为切断了，所以会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因为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却代表一个自我修正的行动。所以你知道他讲的这个逻辑吗？这一套逻辑，我因为资讯的关系，所以我跟本源切断，一切断呢，我就会开始做错。一做错的话呢，这些错误却变成一个可以修正的行动。那所以这样讲的话，资讯是做很多错事，可是资讯的错误却带来很多可以修正的行为。好，就好像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嘛，不是因为匈奴攻打欧洲的话就不会引起黑死病，不是因为黑死病就不会宗教革命，不是宗教革命就不会有文艺复兴，不是文艺复兴就不会有当今的社会的这个现象，所以每一次都是个错误啊。但是每次错误是不是你不断的错误就不断修正啊？所以它进化是这样来的啊。好，这是第一个，它就是所有的错误呢，它其实是代表一个自我修正的行动，而且这自我的修正行动呢，却没有被意识到，没有被意识到的一个知识所做的决定，逃过了我们意识所觉察的。你看，我们一直在用理性，但有理性，我们所理性做的错误，这些我们认为理性所做的错误，却是在内在里面它能够修正的行动的方法之一。我不但用理性，对不对？那理性一做错事情的话，内在反而就有机会可以修正了。所以我们在讲说，不管你怎么做，你做对做不对，不是都是一种修正吗？你做对蛮好的，做错了后面马上跟你修正呢、啊。因为创造者自然会修正创造物嘛。好，假如说有一个神在创造人或创造这个万物，那他难道没有给他一个完整吗？有吧？啊，这个他给他的完整，比如说这个东西会做错，为什么要给他做错事的能力呢？因为做错事的时候会带来一个新的修正。对，所以这个错误跟对的部分齁，它刚好是一体的两面嘛。所以你说错误吗？其实也是对的啊。对。对。不爽也是。对。对。不管怎么做齁，因为它都在创造的过程里头。赛斯是希望我们了解到，你不管怎么做都在创造的过程里头，当然没有错啦。那有一种状态就是你不需要受那么多苦，而且创造的结果会比较好的。好，那你干嘛要去走那个不好的路？同样可以回到家，你为什么要走田边小路这样绕来绕去，然后满身泥泞？你可以走高速公路一下就回到家啦，很快啊。啊，但是你满身泥泞也蛮好的，因为也看到很多风景。那就看你个人了，这个，但是话说来，这全部都是创造的过程。好，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内容，我是第一句话我就讲到说，不管你怎么做，它其实都是好的啦。我说生命是一场精美的创造过程，一切发生都在美意中成就。那创造者创造感官世界，所以存在的设计必然是完整的。这是我一开始讲的。OK， 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没有错啦，甚至你做错了一些错误决定，可是这些错误的决定逃过了你有意识的自己，完全能控，你要把所有的控制得很好，那有些做错了就逃过你的控制了，可是连那些部分齁，它仍然是变成一种创造的契机，我们所谓的变异树。很多的物种之所以会进化是因为变异树嘛，因为变异的关系嘛。好，比如说可能茼蒿拿到美国种都会变成很不好吃嘛。可是总会有一些茼蒿齁，它突然间就会有变异种，然后就会回到台湾的那个样子。那明明台湾带来的种到这边就会变种，它没办法生存。可是呢它就是有一些变种会刚好适合。 啊，那所以一定是变异。那一样的，那我们身上可能有一些很严重的病毒，啊，那这个病毒呢，当有药物可以克制它的时候，这其实病毒会变种。那它变种的话呢，永远它在做一个新的创作嘛，对。所以同样的方式啊，某些人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些决定或事件，哦，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到底要不要回台湾住，啊，到底要不要做这件工作，因为很多的理由，资讯而言都可能是很不利的，啊，我说到底要不要，像那个在波士顿，啊，爆炸那两个人，我想他应该是严重的做错一些事情，造成他们家的这种状态嘛，那这个显然是做错了嘛。但是呢，在这做错的事情当中，他还是给他的国家跟他的种族或者是他们那一派一种反思，也给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反思嘛。那我们会回过头来讲，这事情会呈现在目前的社会当中，一定是内在是接受的，他才呈现，对吗？被内在所接受的，内在同意的，他才会显现嘛。内在不同意，他就不会显现嘛。对，内在大家的同意，嗯，好，然后由于他们其实也是出于你们的信念，啊，并不为你们所感知的一种自我修正的做法，它是一种自我修正。所以目前我们所用的理性之道，会有一个假设，这假设就是哈，什么事情都会越变越糟，好像这个事情一发生，然后我们就开始在疫黄嘛，那所有的这个像移民的这个案子就会不通过嘛？你看这两个人都是移民来的嘛，所以奥巴马的移民方案可能就会受到一些阻碍嘛。那台湾不是本来就是要废除死刑吗？那呼声很高嘛，大家根本已经同意了，就出了一个人，就说随便杀害两个人也不会死刑，然后这样这个事情一丢的话，台湾的死刑就遥遥无期了，不可能再。后来最近又枪杀了六个人嘛。那本来已经台湾已经要废除死刑了，所以台湾的意识形态它的发展状态哈，它就是会推出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爆出这样的事件，让死刑这个案子在台湾目前是还做不到的，废除做不到，好，对。那对台湾来讲的话哈，你说像夫妻要离婚是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的啦。非常困难的。那在台湾有一个行业是非常好做，就是抓猴。就今天的那个奇摩网站提到哈，他说到处都在抓猴啊。好，问题是现在问题，今天的那个新生报的社论是说，你抓什么猴啊？男欢女爱的事情本来就神圣的。好，他提很多例子，他说在欧洲的话是60%几啊，冰岛有65%还是多少是非婚生子女。那在美国大概50%几啊，欧洲也，那因为我以前也不知道是这么严重。我记得我刚来美国啊，然后我太太就到汉堡店做事情了，然后汉堡店的小姐就问我太太说，啊，你有两个孩子，啊，他们都同一个爸爸吗？这第一个问题，这第一个哈，哦，第二个问题是，啊，你结婚了没有？我太太很生气，怎么会问这两个问题呢？第一是问说他们是不是同一个爸爸，第二个问题是说你有没有结婚？就后来他不生气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爸爸都不是同一个爸爸，而且他们的妈妈都没有结婚，这样了解吗？那后来我公司也请了好几个老莫，好，然后这些老莫哈，哦，几乎没有一个人结婚的，男的女的都一样，真的。像我说，欸，奇怪，你有三个孩子，哦，有一个叫 Caesar， 我说你怎么不结婚呢？他说他结婚跟不结婚不是都一样，他还是要给他钱啊，还是要供养他，他但是呢，就是非婚生子女啦，他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登记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大概是这样子而已吧，我不晓得啦，啊。是啊，哦，是这个原因哦。对，他们没有结婚。 是这样的原因哦。所以很多老莫，我们公司请的那个老莫啊，都是不结婚的。今天那个新生报讲一个很好笑的话，就是说，那结婚证书是到底允许你有一个交配权，还是不允许你跟别人交配？是这样讲的。他说是接受还是禁止啦？哦，我们讲到太多，讲到这里去。这是观念，因为现在以现在的一个工业社会来讲的话，或者是说资讯社会来讲的话，婚姻基本上，因为婚姻是农业社会所发明出来的，现在没有了。对，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如果很不快乐很不高兴，然后你就不能够让他离开，然后又灰蝶绑在一起，然后各种方式来要求对方，那尤其在台湾的话，对啊对啊，你要离婚是很困难的呀。美国是没有啦，美国是很简单的。不用啊，在美国你只要通知他就好了。你对，不用不用，你只要写律师楼写个信通知他就行了。啊，你没有，你只要搬出去通知他 你要跟他离婚了就可以了，好像就是这么样。不用，也你看那个克拉玛对克拉玛，克拉玛对克拉玛，那个是因为他的先生在家里看孩子嘛，他一回来就是说你怎么把家里管好，你把好，我跟你离婚了，你搬出去，他就乖乖的搬出去啊。不，我们这样假设了哈，假设所有这个社会的人呐、啊、哈，根本就没有婚姻的话，或者是都离婚了哈，那就没有所谓的不安全感了。他说人会越来越糟糕哈，那他说。假如说你认为一件事情会越来越糟糕的话，其实这是违反人生的基本原则。因为你知道赛斯的想法是说，人不管怎么样都会越来越好，就算你越来越坏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就你们的历史来讲，这是个实情。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世界会越来越糟糕，那不到一个世纪不就完蛋了吗？对不对？所以既然是会越来越糟糕，那一定是一下就走完了嘛，所以它显然不是越来越糟糕，是没有错，都有危机，是没有错，都有很严重的事情发生。可是这严重的事情发生之后，就会调整，啊，人就会调整。有啊，天灾啊，或者是兵变啊，或者是世界大战啊，可能毁掉了大半的人，可是还是会造成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他说，有趣的是哈，在医疗科学之前，有相当的人还是很健康，并没有抹灭整个人类的那种疾病。我觉得没有医疗网，没有医生，没有治病这个单位的话，人类还是没有被毁尽吧，人类还是没有整个人类都被疾病淹没掉，没有吧。本来就没有医生啊，远古时代哪来的医生啊。还有就是大部分的种族都住在各个部落，根本不可能有医生啊，了不起有巫医已经不错了啦，也没有带来更好，但是也不会真的那么坏啦。反正就像我今天跟那个麦克在提的那个问题哈，现在如果说有医疗，那你就去看医生，也不会比较坏啦。但如果你说你能够不去看医生，也不会比较坏，因为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医生罢工的例子，好像以色列曾经有一次罢工一个多月，结果以色列从来没有那么低的死亡率过。对，他减少50%几吧。好、哦、然后美国这边也有过一次吧。好、哦、也是类似像医生罢工啊。就大家都不生病了嘛。对啊，今天不是有一个女的说她去隆乳，结果变成那个释迦乳。那医生是说她没有错误啦。那可是呢，因为做这种手术就会有比较高的风险，会有病变啦，对啊。要怎么说呢？对啊。所以当你以为会发生最坏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会怎么样？会防卫。因为这个我们仍然谈到很重要的一个赛事观念，就是我们说的心理动力。 好，你开始防卫，你会为坏的事情做防疫的时候，你就开始防卫。那防卫是不是一种力量？啊，就好像我在跟麦克讲的一样哈，如果你很担心有没有注射，那有担心的话，就开始有防卫，就会注意，会注视它。那假如那个东西没有去掉之前，那我还是建议你干脆就去注射，啊，因为你在防卫嘛，你怕哎，万一我如果没有看医生，啊，会不会误了我啊？啊，万一如果我没有怎么样，那会不会怎么样？那个本来就是一种防卫啊。那开始用防卫的时候呢，是你开始用防卫，那么又把这个资讯当作是个武器似的来保护他们自己，对抗会来临的灾难。你怕会来临灾难嘛？哈，所以必然会用所有的危险的警觉。那你的警觉是一种信念嘛？那信念会创造实相，不是吗？啊，这就是心理动力了啦。哈，那当我们开始觉得有这种危险的警觉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收集危险的证据。那开始收集危险的证据，那么就一定会被你搜寻得到。人，你看好，赛斯一直提到一个问题哈，当你有一个想法的话，你的理性一定会找到理由，一定会找到理由。比如说，我这个人很讨厌，你觉得是他很讨厌的哈，你开始在看他哈，你一定会找到好多理由，然后越来越证明你的讨厌是对的。然后他的好处就完全看不到了，他就是一千万个好处，你就只看到他那个缺点，就越看越讨厌。对，不，他一定会找到理由，所以你开始有警觉，开始有警觉就会收集警觉的证据，危险的证据，然后呢，以至于在人生的其他种类的取向反复都好像是不智的。好，所以以这个讲法来讲的话，在那个架构里作为一个实际的人，那么就意味着要防卫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活着，每一个人都在防卫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哦，你每天都在做。好，不要吃那个啊！那个蜀圣说：“你那个花生有没有丢在车上？”没有啦，丢在车上他就不敢吃了。我是说，我那天来的时候饼干掉了，我以为我带的是花生，但是饼干，踢康康弄了满车，我才发现到原来我不是带花生，我是带饼干，所以赶回去拿花生。你们可以带回去吃了。没有，因为他如果没有够酥的话，好，没有够，一般我是会晒一下，当然不是这样晒啊，平的，对，哎，但是你知道呢，那个是一个无菌室啊，因为那个没有细菌啊，而且是杀菌，那细菌在里头会闷死，而且你看紫外线照射，我失败的版本。所以我们随时在防疫嘛，比如说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防疫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你要防疫就防疫，因为你不防疫你会难过啊。所以首先我们必须了悟到哈，好，来这里就提到这个部分了。刚刚 Kitty 讲的哈，你那个理性思维啊，你那理性思维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他说的没错啊。那没有错，因为你的自信，你以为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不要物质生活啦，物质这个是假的啦。但问题是，那什么东西造成物质？不是心吗？那既然心造成物质，物怎么会是假的呢？物质怎么会不重要呢？对不对？所以其实是应该唯心跟唯物要一起合用，还不是只有唯心，也不是唯物，而两个都要合用。对啊，本来就这样。所以自信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啊。好，而且自信本身不但是自然一部分，而且是自然人的一部分。如果你是自然人，我们讲自然人嘛，哦，完全不谈理性的这种，他自信仍然是他的一部分。还有呢，是神奇过程的一部分。自信也是神奇过程的一部分啊，他仍然是心灵的力量啊。好，所以那假如你知道这个这样的话，假如说你知道自信原来是神奇的一部分的话，你就不会过度使用理性思考啦。因为它是自然的一部分，既然是自然一部分，就没有什么知性跟理性的直觉这样的一个差别嘛，所以它就不会过度被使用。然后一旦不会被过度使用，它就不会孤立嘛。因为你一拉开了，除了你以外，其他都不对；除了理性以外，其他都不对。那你是不是孤立了？你说过度使用嘛，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你说，其实你假如真的了解它是一个神奇的一部分的话，你就不会过度使用它，你也不会让它孤立，然后你会免掉把它发展成一种偏执的一种倾向， 也就是知性偏执啦。好，那一般现在的社会当然是知性偏执啦，正如你们的直觉一样，我们一般讲直觉力根本就不理性，对不对？但是直觉力跟理性本身都是 生命神奇的过程所支持的。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非理性都是被神奇的力量所支持的。好，他这里提到，他说知性本身是被生命的神奇过程所支持的，跟直觉一样。还有呢，知性本身被定义你们跟你们世界的一切万有或更大能量所支持的。你以为的那个知性，我们那个理性齁，你以为那个唯物的那个理性心呢，它其实是一切万有在支持你的，神在支持你的啦。啊，被应义的这个世界力量所支持的。那既然你们做了那个分辨 distinguish, 就是你会分辨这个跟那个齁，那个力量在世界里面，在政治世界的运作里面，就如同在自然运作里面一样的自然啦。那其实因为他这个翻译他把它放在前面，其实英文本是放在后面的。也就是说那个力量在世界里面，那个力量在政治的运作里面，那个力量在自然的世界里面运作，其实跟你去分别它是一样的啦。就是说根本知性跟理性跟直觉，它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来自同一个东西。换言之，他不是提到吗，他说其实人不是也是一样的在一种盲目的状态反应吗？你就是设定说人有自由意志吧，可是如果自由意志是神给的话，那个被给的自由意志本身就没有自由意志嘛，因为你没有办法不思考嘛。可是呢，当你循着那个理性知道的时候，你必然会受到一些威胁，觉得你跟你自己的身体是分离的。我们一思考，我们觉得说，哎，我会思考的自己跟身体基本上是会分离嘛。我来看我的身体，我来看我身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我来照镜子看我长得漂不漂亮，狗就不会去照镜子看它漂不漂亮，对不对？啊，对啊，那我们会回过头来看自己，你会觉得跟自己的身体是分离的，然后你的思维跟身体哦，仿佛是分离的，然后精神跟身体之间会仿佛出现了分隔。那但是说再次的，这些都是神奇过程所支持的，连你看你自己，你的那个自由意志其实仍然是被神奇过程所支持的。那理性知道呢，抵触了我称之为人生的指令跟人生的自然节奏的那个东西，没有错啦。理性知道，我们说知性，它其实是跟我们的人生指令跟人生的自然节奏是有抵触，可是抵触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抵触会发生错误，一错误的话变成改正啊。所以那它跟那个生物的这个健全性也相抵触，它不合道理。那我们会这样想啦，如果说以科学的想法来讲的话，我们会认为说我们的生命好像被混乱所包围嘛，我们为了要生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混斗一番嘛。他说我没有意思来贬低这个知性啦，但是其实这样讲，所有不管你是知性也好，理性也好，不管你是为生命混斗也好，不管你现在是为生命的混乱所包围也好，那仍然是一种创作的过程，不是吗？它仍然是创作的过程啊。你自己创造出很多混乱，从这混乱当中你学到好多的经验，对不对？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你会被这些经验所殴打？为什么你会被殴打？在禅宗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了，他说我听到钟声，在当下没有钟声，在当下没有我，只有钟声。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我能听到东西的我，听到了被我听到的东西，那我听到这个钟声，那其实事件只有一个，也就是它是经验，它是经验。我上次有提过威廉詹姆斯嘛，威廉詹姆斯被尊称为这个美国心理学的一个之父，好，那鲁伯有勾到威廉詹姆斯的一些世界观了。威廉詹姆斯就提一个观念，他说有没有意识这个东西，他的答案是没有，因为只有经验，没有意识这个东西。那后 后头的很多的这个科学家，像西洋哲学史，他提到这个威廉詹姆斯，他就用他说，目前来讲的话，在整个有史以来的历史当中，就只有威廉詹姆斯他到达这个境界，罗素啦，啊，罗素曾经伯兰特罗素，他是专门在研究那个西洋哲学史，他算是目前世界上在哲学史上他是最有名的一位哈。他就提一个观念，他说我们所谓的意识，那你对一件事情有意识，你能够感知到，你能认识他，你认识他，他跟你就变成他让你觉得感受到这个，比如说我听到钟声嘛，是我在听到钟声嘛，可是我听到钟声的时候，我不见了，钟声不见，我是听到那个经验叫钟声嘛，对不对？所以因为你要有这个经验，所以你首先必须要创造出能够感知他这个经验的一个本体，然后呢再去创造这个经验能够体验的客体，那本体跟客体一碰到一起，不是变成经验吗？那所以经验本身只有一个，并没有本体，并没有客体。那现在是因为我形成一个自我，所以这个经验会打到自我。因为你把自己先分离嘛，我一个我嘛，所以这个经验就打到我嘛。一只手打不到声音，这样两只手才打到声音嘛，对不对？好，我是一个觉知体，我有一个肉体感官，而我这个肉体感官感知到外面的事情。那感知到他外面的事情的话，我感知到外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让我体验到一个经验嘛。而这个经验是因为我想要去体验外面产生环境，让我去体验这个环境跟觉知体、客体跟主体一合一才产生经验嘛。所以只有经验，并没有主体跟没有客体啊。那你的主体哪里来？主体不是内在来的吗？他是在纽约那边呢、啊。你要的话，我可以 forward 一两个威廉詹姆斯的，嗯。那个赛斯对威廉詹姆斯有非常高的评论，对，那他被尊称为美国心理学之父，那像肯威尔伯对他的推崇也非常高，对，对的，是没有错。因为这样讲哦，如果有人要伤害你啦，你这个瞎眼的家伙，你这个笨家伙，啊，你长得真丑哎。假设这样讲，有人这样跟你讲 ，OK， 那现在问题是在你自己哦。丢了一把刀子，那一把刀子是你哪来插自己嘛？对不对？我如果是林志玲，你丢这个东西给我，嗯，哇，觉得好笑，对不对？你怎么会这样讲？我觉得这真的是好奇怪哦，你怎么会连这个眼睛都没有？这个瞎子，我不会觉得怎么样，对不对？可是当我会受你伤害是什么？我的感知去对这个环境，而这个环境跟我的感知一相对。产生创撞，一创撞我产生经验，而这个经验呢，其实只有经验本身。这就是我们在佛家讲的那个观世音耳根圆通，它来自它来，它去自它去。可是因为你 pick up 它，经验本身是个经验而已。可是如果你没有主观去感受它，更没有客观让你感受的，你那个经验变成你，假如说经验不是经验，它就变二元对立，一二元对立就产生痛苦，产生伤痕。啊，不然经验只是经验而已。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经验呢？因为你的内在需要去体验这个经验，这样对吗？我因为要体验这个经验，所以在我的人格特质当中去推这样一个人格特质，给他适当的条件，碰到适当的环境，所以我产生这个经验，对吗？是吧？对，所以不是钟声，不是人，而是那个不是钟，不是人，是听到的钟声嘛。那人的话，你。人的寿命一定有一个生老病死一段时间嘛，所以它是仍然是一个能量状态嘛。我们说呈现粒子状态，不是波的状态。但是意识是呈现波的状态啊，不是粒子状态啊。所以人会成为人，他只是用他的那个意识形态去形成一个人嘛。早期的话根本就是个念相而已嘛，对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讲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所有发生的事情齁，都是美意，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在造就，都在创造。那所有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对或错，它都会产生一个良好的结果，因为如果做错了，它会变成一个修正的行动。对，以法界来讲齁，法界呈现出这样的面貌，那么法界从哪里来？法界会出现， 就是有这个现象会发生，一定有一个新界嘛。所以新的世界里面推出这样一个事情，让法界的部分去体验它。那既然法界的部分是由心而来的话，那么法界出现这样的一个事件，是不是心界想要体验那个境界？所以是经验本身，而不是客体跟主体的问题。对，因为经验本身是知性啊。对，如果是以二元性对立的话，那就不成。如果以一元性的一个想法的话，它基本上是成。但问题是我们了解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所有以它是类似像金字塔形。最底层是物质嘛。往上慢慢堆成细胞嘛，对，变成器官，变成人，变成跟着其他生物，然后越来越深，意识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它越精致。越精致它碰到的问题会越多。你绝对不会碰到一个细胞后一个原子得到癌症，但是人会得到癌症，因为人的问题会比较多。那往越深它会这样，可是呢，意识它会越来越精致，它会越来越深，越来越精致。那为什么越来越精致，它能够体验到跟感受到的东西会越多？可是没有前面这个部分，它后面的精致度是没有办法出来的。好，意识的广度会越来越广，那深度会越来越深。所以基本上如果懂这一点的话，变人生的所有事情，你变成我们提到说，我之前提到嘛，你本来是一个形式印思，那之前当然是我们所谓的概念印思、形式印思，到后来变成一说什么叫一个叫组合印思嘛。也就是说你看你为什么生生世世在转世，生生世世转世不是我这一世那一世这一世所未曾得到满足的那个想法继续组合成一个新的人物，而这个新的人物去碰到你所要去体验的那个部分，最后回来有一个新的结果嘛。你总是碰来碰去碰来碰去，但有一天你会碰满，因为你会圆满，你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你已经都了了，你都经验都足了，那在这一天的话，这个形式就会破灭。没错，因为比如说我今天碰到这个事情的话，我只看到目前这个事情，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概念印思，我开始抽出来，我把这个事情抽出来，变成好几件事情来做排列的时候，我叫做形式印思。可是，在形式印思再往上抽的话，你会发现是组合印思。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有原因。比如说，我今天来在上这个课，刚好走进一个人来，刚好谈到这个事情，对吗？就是礼拜天的事情嘛。他好几个月都没来。他一直想要来，可是来那一天就刚好谈到他所要的东西。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妙的东西出现了。你在人生所碰到的任何问题哦，你都好高兴把它 pick up 起来，我怎么去组合它，然后怎么做新的创造。因为只有创造，只有变异，只有组合，你才有新的东西啊。不然你就过老生活啊。对不对？有没有很棒？对。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而事实上是你会利用那个所谓的变异，或者是甚至出现了问题，变成一种组合印思。没错，为什么？因为今天形成在你环境里头的话，我们要还是要回过头来说，你现在环境根本就是你心所形成的嘛。你在排斥它，但是那个排斥是没有必要。现在我们在讲的就是说理性跟直觉，对不对？当我们理性看我们周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批评，可是换开那个批评的话，你会发现到我主要的是怎么组合它，我怎么样去组合它，而不是我现在去批判。批判它没有用，因为批判它我们提过那个是什么，一个警觉力，一个防御力，一个 offend， 一个 defend， 好、哦，一个 defend， 一个筑墙动作，一筑墙你就自己关在里面啊，别人进不来你就出不去啊。可是如果不是筑墙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有意义，而且都可以用，都可以组合，而且都可以创造。对，因为我们你看我们上一节课提到齁，其实笨不是一个罪吧。笨不见得是不好，因为你现在是用笨的这个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不是吗？那笨不是笨得很好吗？人家骂你很笨，人家骂你跟猪一样，那你之所以会产生一个回应，是因为你自己心中产生一个没有价值感对号了。假如你今天的价值感很好的话，笨，多少人骂笨啊？我跟你讲，最被骂最多的就是最高智慧的人，总统，或者是说最高权位的人， 你看陈水扁被骂到什么程度，对吧？不过基本上应该这样讲，你恼羞成怒，他也先有没有价值感才会造成，他一定是先有价值，他才会。是这样子没有错啦，是这样子没有错啦。而且其实我你如果看前几天的一个奇摩网站，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那听说这个实验还蛮震撼的。也就是说有一个画家，他专门是画那个犯罪的人啦、啊。你只要跟他描述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把他画出来，按照你所描述的把他画出来，大部分都会画得很像。你有看到那个新闻吗？没有、哦。OK。那他们做了几个实验，就一般女生齁、哦、她自己对你问她，你觉得你她没有跟她见面，只跟她电话跟她讲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描绘出来，然后再找她认识的朋友再描绘出来，然后再找，反正就是找几个不同的一个情况，大部分自己描绘出来的那个自己啦是非常丑的，而且非常忧伤的，可是别人所描述出来的她都是很漂亮而且是很阳光的。对，那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说你看你自己是不是比人家看你要糟糕的多。所以换言之，就是其实赛斯的教导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把罪恶感从我们身上抽掉，那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假如说我们今天不是在一种罪恶感，而我们知道说其实任何错事是可以接受的，而且错事如果是修正的行动之一，而且甚至不是在知性里面，它甚至是因为知性没有办法控制到，必须要用知性之外的事情来调整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假如你不怕犯错，然后没有罪恶感的话，你的人生会很亮丽，而且事实上会更加的一个顺利跟神奇。因为我们很怕做错，做错代表什么？我们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代表什么？我们不适合存在人间。就像我今天提那个例子，这个朋友在华人界是响叮当的，月入几十万的。他告诉我说他被所有的人抛弃。对，他是这样。那换我的解读，我解读给他听，他说你这样讲也有道理。我一这样讲，他说对齁，那应该是我有力量，我齁是我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了，因为他根本不需要人家给了嘛，这个月入几十万的人呢需要人家给什么？你怎么有可能被放弃？再说女儿怎么有可能放弃你？女儿是你生的嘛，对啊。而如果说我在读一段文章给他听的话，他就会更上面提到说，其实有时候母亲的形象并不是那个母亲对你，而事实上是有一个社会的母亲处刑。但是如果母亲过度的就什么连结对方的时候，会让对方有被吞没的感觉。而当这个被吞没的感觉一出现的时候，他自然会排斥。对，这是人家心理学家说出来的一些话。好，我们继续好了。好，他说我们的知性，我不是说要贬低知性，他说其实他跟猫须一样自然，猫须一样自然。原来我们的理性跟猫须一样自然，而且并不是附加于自然的上面的东西，而且根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嘛，哈。因为他这里是做个比喻啦，那刚好有一只他的一只猫比利在扑灰蛾这样子。所以他是简单的讲齁，神奇之道认为啦，认为什么呢？理所当然的，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会完成他自己，而且会发展跟成熟。天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要担心什么？你的智商高或不智商不高，不是跟别人比的。而是说你那个智商高或不高，正是完成成熟你自己的必要条件。你完成你自己必须要用这样的智商，所以智商高笨不是罪，笨不是错，那个笨或他神奇知道理所当然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会完成他自己。为什么？因为他被内在所赋予的嘛。创造者当然会照顾他的创造物到一个完整的阶段嘛，对不对？我们常常骂人家说：“哎，你这个白痴啊，那个好像你用这个可以取笑他。”问题是，他的生命的形式就是用这种方式完成的啊。 对，他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东西你真的是深刻去了解它，尤其像我们练赛事赛那么多年，你再去好好去体会它。外在的世界是内在推出来的，外在推出来的条件当然会完成它内在所需要的嘛，这有问题吗？猫会去抓老鼠，蜘蛛会结网，那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嘛。那你会完成你自己，你有思考，你有知性，你有理性，那理性多少能够思考到什么程度，那不是自然完成是什么？你为什么不生出来是毕卡索？因为你不需要嘛，对吗？我常常在讲，一个女孩子如果生出来很漂亮，那么她其他学习就没有了嘛，因为她只注重她的外表嘛。一个男人如果生成很帅，那可能连当翻译员都不行嘛，会被驱逐出境，这是发生在阿拉伯的事情嘛。啊，那如果是那么帅的话，那么他的一生当中充满的是什么感情问题嘛？那其他问题没有办法写嘛，对吧？所以神奇之道认为理所当然一个人会完成他自己，而且是会发展会成熟，然后环境一个人独特的彼此适合并且一起合作，这听起来是很简单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之所以要听到钟声，那么首先你要有一个创造一个耳朵嘛，然后创造一个钟声嘛，那你有耳朵才听得到钟声嘛。今天钟声呢，在沙漠里面，而且没有一个有耳朵的生物，那么钟声有没有响？不知道。这是禅宗公案啊，他说大树在森林里面倒下来有没有声音？答案是没有，因为为什么没有声音？因为没有人听得到。没有人在那边啊，没有生物啊，好啊，大树倒下来有没有声音？答案是没有嘛。对对对对，哎，对，就能跟所啊，能听，我能听，才会听到所听的。生下来没有眼睛的人，你怎么跟他讲这样世界多漂亮，夕阳多美啊？这个人长得多漂亮，那个颜色多绚丽，有用吗？没有。对，所以能听的感官碰到漂亮的风景，才产生一个新的经验。所以是经验本身，不是能听跟漂亮风景的问题。如果有漂亮风景，不能听没有用；如果能听，但是没有漂亮风景没有用。所以能听跟漂亮风景一合起来，变成一个经验。经验只有一个，不是两个。但是自我一发生的话，就变两个。我不喜欢，对吗？啊，不喜欢的话，就会有感受，感受就会形成伤痕啦。啊，所以环境它是配合你个人独特的需要，而且独特跟你一起配合而且合作，才让你去体验这样的一个经验。好，所以可是呢，以口语化来讲，每个细胞都有一个信念，什么样的信念呢？都被印在这个每个染色体的原子上，因为原子形成细胞嘛，那原子形成染色体，而染色体上讲了一句话叫做与生俱来的信心，而且人会越来越好，明天会越来越好，而这个渗透在每个生物里面，渗透在每个瓜牛、每个头发的发丝里面，每个你所有能够想得到的物质里面，就是明天会更好啦。好，而这根深蒂固的信念在生物上是合理的，而且提供一个成长跟发展的潜力。不然你在发展什么？如果明天不会更好，你发展干嘛？所以每个细胞都相信明天会更好。那么举个例子来讲，从远古到现在，世界不是有很多困难，但是还是越来越好啊。好，它就是会越来越好啊。那我刚刚讲过了，那难道你回到原来那个世界你会适合吗？你不适合吗？啊，你根本一点都不适合吗？有那个是肯威尔伯在讲到说，你那些所谓的生态学家都要保护生源，觉得说好像游牧时代的这个比较好，那你去游牧时代过过看，你马上会滚回来的。现在家里没有手机，看难过死了。没有 iPad 那怎么活 ？iPad 不过三四年嘛，哈。那现在我没有 iPad 还蛮难过的，对啊。是啊，你会这么说，可是你就回不去啊。就像我刚讲，你说游牧民族很好，可是你回到游牧民族，你发现说怎么没有你钱？怎么奴役那么多？啊，怎么那么残暴？然后怎么会有杀人事件？然后你说，我说希腊文明算是很好的文明，三分之一的人是奴役。对啊 ,40% 的人卖妻子。对啊，那你说 苏格拉底是因为什么被毒死你知道吗？是因为他认为他不相信希腊的神，就这么一件事情。你去看那个审判文，苏格拉底被判引咎毒死，那个审判文是说这个人不相信希腊的神明。那你现在不相信希腊的神明，你也不会怎样啊，我要不相信上帝也不会怎样啊，对不对？我根本连上帝都不信，我天天在那骂上帝也 OK 啊，对啊。可是哎，不行哎，在早三五百年的话，你不要骂上帝啊，你要有点不对的话就把你抓去烧死，烧了100多万人啊，尤其是女性。对啊对啊，他就是因为不相信，他不相信希腊的神被毒死的、啊、不是啊，那个是我们开玩笑的，不是、哎、那现在是我们让这些神吃毒药死掉了，就没有人去相，就说这你现在的人要叫他相信神还蛮难的吧，像年轻人你要相信神哦，相信什么宙斯啊，什么阿提马斯啊什么的，守卫之神什么之类，你爱神你怎么去相信，你根本不信嘛。有啊有信啊，但是那个只是童话故事啊，对不对？可当时是会被处死的。但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觉得怎么样？你习惯吗？我不认为。好，所以他说好哦，他把人格这个把细胞人格化，但是其实他说呢，如果你相信有个死后犹存的天堂的话，好，那反而是比较好运作，因为他对知性保证了他的幸存。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样的怕死？一般我们提到齁，人存在这个世间，按照现在的存在心理学来讲，就我说四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是生存问题嘛，死亡的问题嘛。第二个问题就是孤独的问题嘛。第三个问题就是无意义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自由的问题嘛。就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死亡。一出生就是怕死嘛。所以但是如果说现在有个天堂保证你的幸存，那么你就不用怕死嘛。所以相信自信在死后全然毁灭，这是科学。人死如灯灭，你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好，那如果说你死了还会在，那请问你怕什么？你更不在乎啊，对吗？好，所以当然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完全跟知性认同，那对他们来讲的话是希望破灭的重击。现在的科学已经让我们跟知性完全跟我们的理性思考完全认同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在伟大的科学家在临死之前常常都会去信一个宗教，因为避免完全希望的破灭，真的没骗你。科学家，对，你假如说他没有一个死后世界的话，那很恐怖欸，我今天不管多好，我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现在好恐怖哦。Terminate， 好，然后他说给一个生物上必要的东西，这必要的东西就是说你还有个死后世界，好，那隐藏在人类群体的背后，并且适用每个人的生命。然后他这里就提到鲁伯，他说鲁伯在当孩子的时候都很依赖他的才智、他的知性，他不依赖他的美貌，为什么？因为他妈妈很美，他妈妈依赖他的美貌，他看就很讨厌，他知道他妈妈用他美貌在迷男人。那用他美貌去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但是他不想要，他小的时候感觉到是这样，他也觉得女性特质跟知性特质是相反的。好，一般来讲我们说有理性的人一般都不太会去认同女性特质吧，有知性的人啦、啊、好，那一般来讲我们说很漂亮的女人都没有脑袋嘛，就是有这种说法嘛，齁，对啊对啊，对，颇大无脑嘛，齁。所以不过呢，直觉跟知性上其实他鲁伯是都有天赋，但是他自然的会被推到两个领域去成长，可是他觉得这两个领域是矛盾的，所以他只用一个。那所谓的通灵，他其实是可以通灵通得很好，可是对鲁伯来讲呢，他又试图要证明他是讲道理的，他是理性的，这很麻烦欸。好，所以他觉得那种人，也就是通灵的人，从来没有用他的推理能力。但问题是他又是个通灵人，那怎么办？他又要用推理能力，然后他又不接受这个推理能力，又不接受通灵，所以幻导士呢信任游走他们脑袋里面的想法，好，所以怀疑他的那个通灵神通是具有保护性的，他对他的神通不认同，他不认为他的神通对他具有保护性，然后他也质疑 知性的这个他也觉得知性的这个质疑能力并非只是他的一个功能而已，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鲁伯这个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质疑能力，是理性。好，他有很好的通这个知性，可是对，他有很好的这个通灵能力，可是他真正的功能是在于这个质疑能力，在理性方面。但其实他并不是，所以他这个很混乱，这个鲁伯这个人是蛮混乱的。所以以你们的说法，知性的主要内容是在人格跟世界之间的关系做出七推论跟七分。啊，我们说我们的逻辑思维是不是去七分世界所有事情，是嘛齁。可是呢我们认为理性这东西是属于什么？男性的嘛。这没有问题吧，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齁。但是鲁伯他有一个额外的理由去做这样的一个拥护者。因为他是一个女性，所以他越是想要去依附，好像在说他必须要是一个男性社会，这个理性的社会，他才会觉得有价值这样子。那当然他这里提到说所有跟性相连的信念都是错误的，后面有一个注啦，后面的注是提到说所有的男性跟女性的能力做比较，做详细的分析齁，既然发现女性在男性的比较之下齁，没有一点点是比男性弱的，各种能力，包括数学能力，包括空间能力，包括什么样的能力齁，女性都没有比男性差。好，这是后面他有一个注解，注解二的样子。所以跟性相连的所有的信念呢，其实都是错误的。男女基本上在智力跟知性跟这个直觉力上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蛮相近的。但是他们都是理性架构本身的一部分。那他说这样讲是不是太简化了啦？那倒回来讲了齁，理所当然的所有的假设理性之道反转过来的话齁，假如说他都是错的，说不定还好一点，因为他错的真的是比对的多。啊，那七分在里面这一方面来讲是武断的，因为七分就是理性嘛齁。再次的，知性是极为自发的一个过程的结果，所以他对那些过程是一无所知，然后被认为是没有智力而且不合理的直觉。所以建立在比意识心所能理解更壮观的这七分上面。他提到我们说的这个理性思维齁，其实是信念跟习惯的结果，因为我们习惯跟我们的信念所造成的结果。那但是以神奇之道来讲的话齁，我们提到人他是一个整合的生物。他讲到整合，其实在英文里面他用的是 united。整合一般来讲，它是一般我们说是整体的意思 ，integrate 是不是？可是它这里用的是 united， 所以中文的翻译很麻烦嘞。整合，我说这个整合我有意见，所以我去查了一下，它是 united 这样的。好，所以应该是联合啦。也就是说，人呢、啊，神奇都要对人来讲，它其实是个联合，它有知性，它有直觉，它是一个联合的，是个统一的。好，就像动物一样，完成在自然的目的里面。不管那个目的有没有被了解，意思是说你的理性其实仍然跟动物一样是直觉的一部分啦。好，那他这里就提到，因为我们这一章在讲什么？神奇之道的定义嘛，他现在在开始讲定义。然后神奇之道，理所当然四个字，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每个人都有一个未来，而且会达成那个未来。就算明天会死，好，那也理所当然会达成未来就对了。所以第一个神奇之道定义就是理所当然。好，那神奇之道理所当然发展每个人之内所能完成的自然的事情，这又是第二个理所当然，所以每个人都自然而然会完成，所以你不要怕，就算你笨笨的也一样啊，都会完成你要完成的。好，那在神奇之道，如果没有神奇之道的运作的话，这个世界根本不会发生，不可能发生嘛，因为一切都很神奇嘛。太阳几万度来到地球，如果是差个20度，你就所有人类都死光了嘛。那几万度来到这里会差十度不算什么吧。所以根本就是神奇嘛。假如最坏的事情注定要发生的话齁，那么这个世界的我们这个地球的进化就变成不可能了。所以他说呢在其中这个神奇道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西部资料是可以被应用的齁。那在我们的梦里面呢，很多的概念在神奇之道里面它会去形成，那 以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有够神奇吧？你今天有碰到问题，像梦里面会给你一些资料，这有没有神奇？这跟理性没有关了吗？也就是说，梦是另外一个觉察的层面，而且工作哦，他用挂号挂起来所做成的工作，却能够供应你白天使用。我自己就做过梦啊，我有一次在加州中部，结果眼睛一闭起来就碰到我撞山，而且都是血，大血。我想这个大热天哪来大血？结果到那边开始下一点血，就我开始是绕湖的时候，到那个 Lake Tahoe 啊。哦，我在想说，我这个车不会怎样，因为我有 ABS， 就想了想了，一踏痛，就撞上去了，就给他撞上去了，新车撞到山了，就像我看到那个样子啊，对啊，雪山呢、啊，反正 Lexus 刚买的 ，Lexus 400，对啊，就没有那么严重了，但确实修了不少钱了。所以这个工作，你像白天的事情，居然晚上会工作，晚上工作结果还会回复到白天，好，所以这个本身就是神奇的。然后他提到那个玛丽在心灵上的讨论，那玛丽这个你看他注解三吧，那个玛丽呢在梦中翻给他看他的笔记簿嘛，就是上面的床单变成真的花，然后这个变成他的床地之间的事情在公开里面，换言之就是。他这个梦的第二天、第三天，玛丽就打电话给他，还是他打电话给玛丽？那玛丽就跟他讲说他离婚了。换言之，他没有到玛丽家，他也没有跟玛丽接触，可是，在梦中，玛丽的床地的事情、花、自然、公开这些印象，就在梦中完全呈现出来了。所以换言之，就是显然。实际上的事情在梦中他有一起在工作，那这不叫神奇吗？好，那这样的神奇也堆到你的那个我们说的资讯里面嘛，这些经验只是一个精美的推理，而且通常在我们不合理的层面被觉察。好，那所以这两边基本上是一样的。那种资料丰富的资讯并且让他安心，那他告诉他说有一件事情齁，记得叫鲁伯告诉你他在情绪方面觉得怎么样？因为现在你能在那方面帮助他，他的意思是什么？鲁伯情绪很不好啊，然后他不想跟你讲，不敢跟你讲，所以他这里提醒说，其实鲁伯在这个时候他有很多情绪上的问题。那为什么很多情绪上的问题？因为他太理性了，所以很多情感的部分他根本不表达了。那这里就是提到神奇之道定义的第二个，他说。他必须要觉悟放松也是神奇过程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很多理性是说，天哪，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这么多困难，我怎么处理？老劝老王劝明天到期睡不着觉，老张的太太说干嘛都不睡觉，他说劝老王5000块，我现在没有办法。啊，这简单，门打开，老王就住在隔壁，老王，老张明天欠你5000块钱，没有办法还，因为我们没有钱，以后有钱会还你。我说好，关起来，你现在可以睡，现在老王不能睡。没有开玩笑，但是意思是说，其实放松它其实也是一种创造的一部分的哈。那这句话讲得很美，他说你放松，不要去管他哦，他自己会做对的事，因为事件他会自己完成自己。人会自己完成他自己，你如果不太去管他的话，你以为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他就自己会去处理他自己。我想他这里应该是讲那个前面他提到那个预言错误的事情嘛，政治上预言错误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课就提到两个嘛，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就理所当然，所谓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抽掉担心，抽掉做错的害怕，抽掉那种罪恶感，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好，第二个呢，放松。好，一旦放松的话呢，他就自己会做对事。那他说我这一节课给你们的就是一个好的概念跟暗示跟线索了，试着一天就好，在一天当中你把那个怕做错的心拿掉，把罪恶感拿掉，你看你会怎样。一天就好，试一天，这就是工作坊，你去试一天，我不管做任何事情，我不要苛责我自己， 然后我不要带罪恶感，我不要觉得 我做错事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自己会带来完成，而且它是一种修正行动。你去做一天看看会怎样，你会发现呢，这一天你可以过得很快乐，而且事情反而会很容易达成，因为你一旦开始担心，开始怕做错事，是能量就内缩了，然后开始 defense， 开始担心，这种心理动态了。像我们挚爱的人，有时候挚爱的人一件错事，这一整天都好难过，好难过，而且难过到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像很多政治人物，他做错事，像在公众做错事，他立刻可以修补哦，而且他修补常常都是会真完美，反而把他的整个特质都衬托出来，什么丘吉尔啦什么的，甚至一些舞者啊，一个鞋子掉下去或者是一个东西掉下去，它会引起，因为这个部分它会引起一个很好的效果，然后会重新再诠释它，那会让你觉得说哇真的很棒这样子。可是如果是我们的话啊惨了，就待在那边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演了嘛。对，都会啦，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非常的讲求完美的人，而且蛮内敛的人，所以一个内敛的人他有一个特质齁，就是很容易自责。会容易自责，那既然容易自责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干嘛去献这个了，我干嘛怎样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创造它就是一种游戏性。假如说我今天唱得很烂，而且最好是烂到底也没关系，然后下下以后你看我自己能做，但是我的生意可没那么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跟你讲，今天主唱者，比如说我今天是台语歌的这个作曲者，好，那今天我去唱，没有人会预期我唱的比江蕙要好，可是呢我唱人家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是我的方式在诠释我的歌，不一定要声音很好，不一定你要唱的很好，可是人家是看到原作曲原汁原味的感觉。你要这样去想，而且今天这样讲说，今天假如说能力好，声音如果不是你的领域，或者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唱到一流的话，那其实你只要在你的范围里面去表现你自己就好了，因为事情会带他自己的完成啊。但是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其实你的内心里头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自我的没有价值感。啊，每个人都有，不是只有你，每个人都会有，会觉得说，哎呀，我自己看自己。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所有的女人自己在形容自己的都没有人家形容的她的好。那么你在形容你自己，或你觉得你自己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可是别人看你是很好，所以你根本就不必在乎。而且我说真的，人家在乎的是他听到一个原作者在唱这首歌，而没有会忆起你是一个最高的那种，类似像那个什么深夜家那个三大女高音，三大男高音，没有，他没有忆起这样子。你也不需要跟任何人比，那你只是真的是诠释你的歌曲，那不管唱的好不好，你在表达你自己而已啊。你就把它当一个创作啊，那一种领域。那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有时候歌曲不是唱的很好的时候是好听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有时候歌曲是唱出味道是好听的，但是不是唱出好。那像我有时候唱我自己的歌，我也做很多歌嘛，我唱我自己的歌，也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唱的还不错。其实事实上，我的声音是很不怎么样的，我也知道我不怎么样。可如果我在唱的时候，我不会去管别人怎么想。好，你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你，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好，根本就不是钟，也不是人，而是产生那个钟声。所以根本就不是你去唱或者是歌是怎么样，而是人家听到这首歌的感受。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不一定要求你是最好的啊，而且当法界允许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尽情去表展现它就好了啊。对啊，一般来讲的话就两个嘛。你看所谓的完美主义我们回过头完美主义它背后藏的是什么东西？怕做错的心，对吗？那怕做错的心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我说的罪恶感？是价值感哦，对吧？所以假如说你允许你自己可以做错，而且错的也蛮好的，也蛮好玩的，那么你抽掉你的罪恶感，你的那个不能做错事的这个想法你的人生整个会亮丽起来。这很重要的因素。当一切都是一样进行，但是你抽掉这个部分会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抽掉会怎么样？因为不会怎么样嘛， 假如说你抽掉这个齁，假如你不好本来就不好。假如你抽掉以后呢，本来不好，因为抽掉的关系会更好。所以你抽掉吧。完美主义嘛，完美主义就怕做错嘛。所以怕做错，其实你就是内在的一种没价值感在作祟啊。唱歌主要是要娱乐别人，对不对？当你唱不好的时候，你就哈哈大笑，你看，哈哈哈哈，这样就是娱乐别人啦、啊。就别人看你的跟你自己看自己不一样嘛。对，你表达自己就好了。唱歌主要是娱乐别人，娱乐别人有时候唱不好也是娱乐别人。我给你这个信念好了，就算唱不好，你就哈哈哈哈，你看我这样就好了啊。这种是娱乐的，大家一定会哈哈大笑，对不对？那就蛮好的啊。人家会记得你怎么样？